阿摩西书第九章。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门框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死，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花透阴间指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把群逐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我必命刀剑杀宰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降福。主万军之耶和华摩地必救消化，凡是在地上的不必悲哀，必必全然向尼罗河站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静穹苍，令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虎视人吗？我临非利士人出家门托，领亚兰人出妻儿吗？主耶和华的眼目他看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静静。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走，他们必死在刀下。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的移动所移算的，和所有称我称我用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截去收割的，产葡萄的必接续撒谎的，大山要一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发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好，谢谢。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自己的跟前，来到你面前来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明白主里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以及我们能够逃避前面的灾难，以及我们能够迎接主里自己为我们预备的祝福。主耶稣，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也创造人在其中，目的是要我们去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但是主，我们软弱，我们无知，我们无能，我们不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反而常常去抵挡主你自己，去做我们自己欢喜做的东西，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做个智慧的人，我们常常都是愚昧的偏行歧路，好像走迷了路的迷羊一样。但是主你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寻求我们，目的是让我们再次悔改为转，重新的远离这些灾难，来到主的跟前，进到那个应许地，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目的是让我们将来能够管理主你所造的一切。主耶稣，你用很多个方法，用地上控制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目的是要你的儿子儿女悔改回转，能够归向你。你用很多难处能够阻挡那些骄傲的人，目的是要这些骄傲的人能够悔改回转。我看见主你自己怎样在那个犹太人当中，你怎样改变那个扫罗，要他成为保罗，成为主你自己贵重的器皿。你不单止这样，你也可以改变那个尼布加利沙王，要他写出赞美主的自己的话语。主啊，你是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神，你也是外邦的神，每一个都是主的自己手所做的，每一个都是主的所爱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今天查最后来一章阿摩西书的时间，能够看出主你自己的旨意，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留心主你自己的作为，以及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深深感谢和赞美，谢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有安静的时间，能够来到主你自己跟前，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领受主你为给我们祝福。你不是说认识耶和华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我们吗？我们也明白认识的好处，我们也知道无知那个坏处。你说我的面因无知而灭亡，但是我的面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离开这些愚昧的道路，帮助我们做个智慧之子，能够切力追求认识主你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的时间，不单止我们自己得着福气，连我们的儿子儿女都得着福气，我们家人都得着福气。主耶稣，你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能够得救吗？我相信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吸引我们。主耶稣，你讲的那些严厉的说话，目的是要我们敬畏主你自己，远离恶事，来亲近主你自己。主耶稣，今天你个仆人来查考你个话语的时间，你个真理的心灵充满他，也充满那些听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他们在 New York 在 New Hampshire 在那个的 Texas 还是在那个中国，还是在加拿大，让无论我们在哪里，让主你自己的眼目看顾我们，献给我们每一个，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真正正认识主你自己，让我们得着主你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去念那个的阿摩西书第九章第一节，圣经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的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到满颤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的头上，所剩下的我必用刀来杀戮，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弟兄姐妹圈起来这个字，第九章第一节，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为什么这个主长了两片呢？原因当时有些恶人，他以为他的党神去拜偶像，去拜假神，将假的神他说当着祸神， 当作真神，十个神当作活神，十个道当作活道，而且不单只指着十个神来歧视，也还是说他是活神。只举这个十个道来歧视，还是说这个道是活的道，是害死了很多人。所以呢，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那弟兄姐妹，第九章第一节一定要连在第八章十四节来看。所以你在那个圈起来，第九章第一节那个众人，这个众人是谁啊？这个众人是指第八章十四节。这众人是谁啊？众人是指第九章第十节，写下来 ，OK。第八章十四节，第九章第十节 ，OK。当时主站在那个祭坛旁边，这个祭坛他不是献祭给耶和华神，他是献祭给十个神。他不是听到真道或活道，他是听到些十个道。我再念阿摩西书第八章十四节，拿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歧视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们哪里的祸神歧视，在但里面没有祸神，但里面有金牛犊，这个是一个十个神。他指着十个神就说这个是祸神，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刀剑，圣经说我必定用刀来杀戮他们，神必定追讨他的罪，因为他是拜偶像。所以圣经说拜偶像这些人，除非他悔改回转，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然后再看呢，在蛋里面是有金牛犊，是谁放在哪里啊？是那个耶罗波安，不是写阿摩西书那时候那个耶罗波安第二世，那是第一个耶罗波安，是在罗波安时代那个耶罗波安，他抓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是在蛋，一个是在巴德利。OK，巴德利是哪里啊？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第七章第十节那个的巴德利这个祭司，所以巴德利的祭司是假的祭司，耶路撒冷里面的祭司呢就是真的。当然啦，就耶路撒冷里面也有假的祭司啦，原因他是敌挡神的，当然是假啦、啊、所以就教会里面也有真的传道人，也有假的，有些是爱神的，有些不是爱的。传道人是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有真有假。 OK， 好了，这些人无知的北国，以色列北国的人就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就歧视说，但啊，我指着你哪里的祸神歧视，事实上是死神。 OK， 第二又说我指着别西巴的神道，原文是活道，事实上叫别西巴那个道是十个道，他指着十个道来歧视。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受到迷惑，为什么受到迷惑？因为他在家里边没有研读圣经。当然呢，就旧约就很惨啦，旧约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除了祭司和君王，其他人没有圣经，除非他是从那个好的先知的口中得听真道，否则他们也听不到神的话语，不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家里面都好几本圣经。 OK， 然后说第八章十四节耶和华说，这些人，这些指着十个神歧视，这些指着十个道来歧视，这些人在撒玛利亚向那个牛犊歧视，这些人都必定扑倒，这些人永远不再起来，这些人会杀阴间，原因他拜偶像。 OK， 好了，原文呢就没有第八章第九章，原文呢第八章是四节同第九章第一节是连着一起的。很可惜 演讲那个圣经，为了方便那些演讲道，为了方便那些弟兄姐妹看圣经的时间，他将那个圣经分开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很多人来看圣经的时候啊，看完第八章，今天看第八章，明天看第九章，所以莫名其妙就不知道第九章那个众人是几岁。原来呢，这个众人第九章第一节的众人，就是指那些拜偶像、指着偶像歧视的、指着金牛都歧视的，这些人不听正道，不听活道，去听十个道，这些人神说这些人必定扑倒，这些人永不再起来，永远下地狱。所以神就说，我看见主，这个阿摩西就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这个祭坛不是献祭给耶和华神，这些人在这个祭坛里面惹耶和华发怒，欺负给他们的是耶和华神，但是他去拜呢，就拜偶像，好像一个淫妇，欺负给这个淫妇的是他的丈夫，但是他对丈夫没有忠心，看见每一个男的他就去勾引他，所以这个丈夫呢，看见这个东西呢就很生气。同样的意思，耶和华主站在这个祭坛旁边，这个祭坛不是献祭给耶和华神，乃是献祭给这个金牛犊，所以神是忌邪的神，看见他这样去做，就要击杀他们，毁灭他们。所以神就说对亚摩西说，你要击打那个柱顶，在他们敬拜偶像的时间，让他死在这个假的殿，假的以为他以为来到这个圣殿去敬拜这个偶像会能够得着福气。神就说要那个亚摩西击打那个柱顶，直到满场震动，这柱顶啃下来的时间呢，就能够打碎那个柱顶，落在众人的头上，那个石头呢啃下来的时间，去敬拜偶像这些以色列人呢，就会死在他自己的罪孽当中。好了，就解释了，所剩下如果那个柱顶被打碎下来，没有打破他们众人的头像的时间呢，这些能够逃脱的就怎么样呢？所剩下的人，神说我必定用刀来杀灭他们，杀戮他们，毁灭他们，就正如第八章十四节所讲，这些人必定扑倒，永不再起来。 OK， 然后再看的话，但是这些人说什么东西啊？在那个的第九章第十节，他说我的面给一切的罪人说，我的面中给一切的罪人说，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继续去拜偶像，虽然阿摩西从南面南国犹大国去到北国来传道给他们听，好像神父叫那个林约翰从加拿大去到那个美国，去到纽约全道给弟兄姐妹听，这阿摩西就神就说，我民中一切的罪人说，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神听见这些罪人讲什么东西，这些罪人胆子很大，他说什么东西啊？他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拜这个神是活神，我们听这个道是活道，实际上是死神，是死道。然后他自己胆子很大，抵挡神藉着阿摩西所讲的道。所以圣经说，我面中的一切的罪人说，耶和华都听见了。他们说什么东西呢？他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不迎接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拜这些偶像，我们必定有平安。事实上当时他是发了财啊，他就以为神不会追讨他，现在第九章了，神就追讨他，他们必定死在刀下。 OK， 所以你在那个的第九章第十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八章十四节，而且写下来第九章第一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必定死在刀下，因为神说这些人永不起来，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长了两片，意思就是说神定了他们的收场，永远不能逃脱。原因什么？他们不悔改。好了，神就再解释了，用那个第二件到第四件，再第九章第二件到第四件再解释，那个第八章十四件到第九章第一件。他们以为什么东西呢？他们以为神在我临到的时间，我可以挖透那个阴间藏在哪里，神的手呢就不能够套到哪里。他是做梦，他是做梦。所以圣经说他们虽然挖坑挖透那个阴间，神说我的手必定取出他们来。好了，他说他们虽然爬上天上，我必定拉撒他们来。他们虽然藏在加密山顶，加密山里面很树林很密，那个雨水很高的地方，很多树林，他以为自己能够藏在这个树林的当中，在加密山的山顶。神说我必定搜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里面，神说我必定命蛇来咬他们。第四节，虽然仇敌掳去他们。后来果然呢，亚述国将北国灭亡了，也呢掳去亚述的地方。虽然被仇敌亚述这个仇敌掳去，神说我必定命刀剑杀戮他们。你看啊，这些逃到亚述国，后来这些人都没有回归啊，这些人到了哪里啊？到了德国啊，苏联啊，荷兰啊，啊，我们就从世界这个历史里面看到什么？这些德国人大屠杀，他们也死在这个德国来里面呢。他以为逃命啊，不需要回去那个应许地啊，在外面的生活真的很愉快啊。谁知这个是死路，弟兄姐妹，我们离开真神的时间，看见灾难临到，就立刻悔改为转。不要以为啊，我去了阴间，我去了天上，我去了加密山顶，我去了海底，我去了被掳的地方，已经受苦够了，哎。要悔改悔转，才能得着福气。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说：悔改归正，我们的罪，一切的罪就得着涂抹，而且安息的日子就从主那里临到我们，真真正正得着主所赐的平安，是那些悔改悔转归向神的人。你不能够逃避啊！你在那个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旁边。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39篇。以前那个大卫犯了罪，他以为他能够逃脱，后来他写了诗篇，发现是不能够逃脱，所以他就认罪悔改。 OK， 所以他就认罪悔改。圣经就说了，诗篇139篇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呢？我往哪里跑能够躲避主你对我的审判呢？除非是悔改悔转，没有一个地方逃到耶稣基督的避难所里面。悔改悔转是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大卫诗人说诗篇139篇的第八节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的沙塔，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子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定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与白昼，黑夜却与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所以你写下来了，你写着那个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诗篇139篇。诗篇 139篇第七节，第七节到那个的第十二节 OK。 大卫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些人前没有看大卫所写的诗篇呢，他以为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他以为灾祸必定不追想他，他以为这个灾祸不会迎接他。神说这些心里刚硬不悔改为转的，逃避神的，不愿意悔改的，他们必定死在刀下。无论他去了哪里，去了别国别个国家外邦的地方，竟然有很多犹太人去了 Philadelphia 他说这个 Babel 巴达利巴利恒，改了这个地方的名称，以为这样呢就回到巴利恒，他们做梦 OK。所以很可惜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现在这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求神给我们一个悔改回转的心。唯一的方法能够逃避神的灾难，逃避神的审判，就是悔改回转归向神。逃避这个旁边第九章第一节，无一人能够逃避这个旁边，你写下来，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 OK。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来逃避，你必定死在你自己罪孽当中，用神的方法就能够得救。为什么啊？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好，再回去再看第四节，虽然这些人被掳到异邦外邦人的地方去，我必定命刀剑杀戮他们。你在这里杀戮他们，你写下来什么？这些集中营的大屠杀 OK Holocaust 就是这个东西了。 A 这些人呢，不知道啊，这个 Holocaust 是神命定的，在阿摩西书第九章第四节已经神命定。同我一起讲阿摩西书九章第四节，否则你看见 Holocaust 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是神要审判追讨这些人。你没有看圣经，你成为一个愚昧的人。当你看见世界的新闻，世界发生一些事情，你都不能够将现在所发生的东西同圣经的预言有什么的相通的地方。如果你有神的智慧，你要看圣经，你能够明白的时间，你就知道，哇，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几千年前，2700多年前所讲的预言，今天应验在我们的眼前。这是 Holocaust， 原来就是神追讨这些以色列人。同样啊，神追讨以色列人的时间，他照样会追讨一些基督徒。听着神的道，没有按着神的道去做，没有悔改悔转，神也会追讨他。神让他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痛苦，很多的疾病，目的是要他悔改悔转归向神。圣经就说了，我必定向他们，他们是谁啊？就是这些心里刚硬继续去拜偶像不愿意悔改悔转的，我必定向他们定住眼目，将握不降服。这个所以啊，你在那个第九章第十节的旁边，除了写八章十节九章第一节也写下来，九章第一节到达什么啊？第四节，神说我会定睛看着他们，降祸不降服。但是一个悔改悔转的人呢，神就说我定睛眼目看着他们，我必定降福不降祸。看了吗弟兄姐妹？看不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啊？ Hello OK。 好，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摩地，地就效法了。你看到啊，如果他摩地，地就消化，摩地，地就震动。你看到摩摩那个的日本那个东西，摩摩那个日本东西影响很大呀。神到现在没有摩摩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生命还没改变，神要磨着我们的时间，我们生命就改变。神磨磨那个雅各，雅各就改变成为以色列。以前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现在他依靠神。以前骗父亲骗哥哥要得着福气，现在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主万军之耶和华摩地，地就效法了，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定泉源像尼罗河降起来，要与埃及河洛萨。这个尼罗河降起来，埃及洛萨，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在这个旁边写下来 Tsunami。 那我再讲啦，你在第四节的旁边，我必定命刀剑杀戮他们，虽然他们在被掳到的异地，你写下来 Holocaust。 然后在这里写下来 Tsunami。 有地震，他摸地，地就震动，然后之后就有 Tsunami 了。地必定全年降起来，哇，这个水浪面降起来的水啊，全部日本的东西，这些东西都 被毁灭了，一降起来一推下去，全部都荒凉了。这个地方人呢，看见这个东西，原因没有看了圣经，不明白圣经，原来神预先讲了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晓得去悔改悔改，知道这个神是独神独善其事。现在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以为他讲的东西神没有听见，所以他在教会里边乱讲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拉住自己的口，要小心讲东西。在那个 第九章第十节，我的民中一切的罪人说，神都听见了。马来基书所讲这些罪人所讲，神也听见。义人侍奉神的人所讲的东西，神也听见。今天我所查考的圣经，神也听见。求神帮助我们小心我们讲的东西，免得我们讲的东西得罪神，免得这些指着撒玛利亚牛犊歧视，说神都听见他歧视，指着假的东西歧视，所以神听见就不高兴，就管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讲东西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神是听见的，神坐在宝座上观看地上的人，他谦卑观看地上的人，拯救这些痛苦悲愁谦卑的人，向神呼喊的人，但是抵挡阻挡管教那些骄傲的人，而且拜偶像的人。好，再看第六节，那在天上建造辽国，在地上安定穹苍，这个是神命海水敲在地上，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命定那个 tsunami， 命定海水敲了这个地上，人一退，这个地上的东西 全部财物都被毁坏，人所造的那个 nuclear plant 都受到毁坏。这个是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这些灾难是从神而来，福气也是从神而来。神能够降祸，神也能够降福，神能够降祸也能够降福。偶像没有能力降祸，偶像也没有能力欺负。圣经说神对这些恶人说，我必定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神向着这些义人定睛看着，这些义人施恩给他们，降福不降祸。我感谢主，圣经是清清楚楚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人呢，有些人还是不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温柔悔改委转的心，听到这个神是独行其事的，知道他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他给我们有秋雨春雨，目的是要我们有丰收，给我们有工作，这些是从神而来。 神给我们有智慧聪明，能够工作，有健康的身体，能够享受，都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好好得着神的祝福的时间，把握机会，趁着还没离开这个世界，趁着眼目眼睛还没分发，耳朵还没发沉的时候，好好悔改悔罪，把握机会来侍奉神，回报主向我们所施的厚恩，让我们积蓄五谷到永生，将我们用这些五谷大人信主的传到永远的这些灵魂来换取将来来到神面前冠冕称赞享起荣耀和冠冕。好，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看你们如那个希人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吗？带领腓利士人腓利士人出那个加菲托吗？这些全部都是神一步一步带领，神不是单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也带领腓利士人出那个加菲托。哪里讲呢？你写下来，生命记第二章23节，现在我不看，你要知道的你就自己回家看，生命记第二章23节，神不是单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不是单单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神也带领这些外邦人，以色列人所恨恶的腓利士人出加菲托。换句话说，神不是单单以色列人的神，神是全世界人的神，神是天上的神，神也是地上的神，没有一处地方他不能够控制的。神也是领亚兰人出吉尔这个地方。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定将这国从地上灭绝。神说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不单只是察看以色列国、腓利士国、亚兰国、全世界美国、中国、加拿大国，每个国家耶和华的眼目都察看，看见哪一个国有罪，就将这个国从地上灭绝。但是神说，神却不将亚国的家灭绝尽，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向亚伯拉罕起了誓，说他必定有后裔作王，因为他也指着大卫起誓说，他会赐福给这些悔改委转的儿子儿女，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再讲，神不是单单带领以色列国，神也带领腓利士、亚兰、其他的列邦列国，神不是单单管教神的百姓，神也管教非基督徒。以前我传道的时间，我说不要拜偶像啊，你拜偶像就好像印度一样啦。我说印度很穷啊，这个国家，他拜偶像啊。原来这些人就说，这个日本不是拜偶像吗？他拜佛，他不是很好吗？现在没有一个人说，现在日本很好了。我相信，如果你住在东京，你都很痛苦啊。不是那个 tsunami 这个问题，现在是那个 nuclear reactor 那个 plant 那个问题，很惨的。我们人呢，批评神的话语，藐视神的话语，用暂时现在得到福气那个东西来抵挡神，不知道神现在施恩给你，目的是要你悔改悔转。现在那个审判还没来临，快快悔改悔转。 因为神不是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也是亚兰的神，也是非利士人的神，也是中国的神，也是美国的神。还没管教的美国，原因是给我们悔改；还没管教的加拿大，目的是让我们悔改，免得管教来临的时间我们就很痛苦啦。这是耶和华说啊，主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察看这个这有罪的国，必定将这国有罪的国从地上来灭绝。那个埃及这个法老王的党神，后来最后他就死在红海里边啦。所以我不要的党他啦，一个灾难就要悔改啦，不要等到十个灾难啦。法老十个灾难都不悔改，但是一个灾难他就死亡啊，就死在红海里边啦。人就是软弱到这个地步啊，我们要好好祷告，神啊，求你除掉我的蛇心，给我一个肉心，给我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是爱慕主你的话语，顺从你的律例，谨守你的典章，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还可以作你话语出口的地方，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以及那些年轻的人来到我面前，能够得听神的真道。弟兄姐妹，我们立志在神面前好好追求神的话语。圣经说，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但是我的名因有智慧认识耶和华，就得平安，福气有必临到你。这个很两个极端的道路，让我们选择居右做智慧人，不要选择居左做个愚昧的人。让我们从生命的道路向心远离，远离在下的阴间，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就是箴言书所讲，让我们做个智慧之子，做那个箴言书15章24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向心，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好，再念第九节，神说我必定出令，神必定会发出他的命令，神必定会向这些罪人讲话。说什么东西呢？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当中。在阿摩斯的时候讲这些说话还没应验，每一个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埃及，平平安安地住在那个应许地，而且阿摩斯讲这个话的之前，那些还没有大地震。原因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讲这篇道的时间是在大地震前两年，所以还没有灾难临到他们当中。有了大地震就有苏拉米，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海，讲到这个海水遮盖降起来要落下去，所以神说第六节，拿在天上建造流国，为我们预备地方。哪个地方？耶稣基督上了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建造流国。你在这个旁边写下来，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写下来 OK。 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稣基督在天上建造楼国，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也小在地下，有这个 tsunami。 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在敌江敌舰这个大地震之后，这个海水遮盖这个以色列北国那个地方，毁灭了他们 OK。 好了，再看啊，他说我必定出令，第九节，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第九章第九节讲这句说话的时间还没应验，他们还是平平安安住在那里，而且发了大财， 因为耶罗波安第二世那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他讲这篇道很令到人讨厌。现在你是拦着我发财，现在是他发财的时间。但是阿摩西说，神必定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后来果然应验。神说好像用锡子锡骨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用锡来锡那个骨，这个人也很小心，不要浪费一粒那个种子。耶和华也是这样，这些恶人，这些逃避的，以为那个逃避灾难的时间，神将他迁到那个列国当中。神迁到列国当中，没有立刻杀掉他，原因希望他在列国当中受苦的时间悔改回转。谁知道他好劳力去工作，赚了很多钱，这些钱财反而成为他的坟墓。原因就是德国看见他们那么多钱，所以就嫉妒他，击打他，抢他的地方，杀掉他，抢他的财物，抢他的地图，就是这样。犹太人去到哪里都赚了很多钱，这些成为他被攻击的对象。原因他们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以为用自己的方法劳力去工作，赚了这些钱，这些钱，这些钱财，反而成为他的坟墓。好了，神说好像用筛子筛骨，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这句说话是什么东西呢？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些拜偶像的人，当时神没有击打他，没有击杀他，让他逃脱的列邦列国当中，宽容忍耐等候他，目的是要他悔改悔转。如果他不悔改悔转呢，最后的收场呢，就是他必定死在刀下。果然啊，他们没有悔改啊，所以他们有 Holocaust， 到处欧洲里面都有 Holocaust， 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明白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第九章啊，第一节到达第十节了，是很黑暗，很黑，很黑暗，很黑，很 depressed 的。所以到第十节，神就说，当中有些人在痛苦当中是愿意悔改悔转。这些当中愿意悔改悔转的，这些人是有福气的，这些人就是真真正正是神的百姓。所以神用第十一节到达十五节来鼓励他们，虽然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悔转，他们就不会面对这些灾难，不会面对这些刀剑，他们会将来每一个都会被带回到应许地，成为亚伯兰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成为大卫的子孙。我们现在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也成为大卫的子孙。感谢主耶稣，他不是单单爱以色列人，也爱我们这些外邦人。以色列不愿意悔改，我们这些中国人，从台湾去的，从香港去的，从大陆去的，我们这些人悔改悔转，成为大卫的子孙。所以第十一节也是同我们讲的，我们也得着这个福气。到那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千千年的时间，我必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这个地方被毁灭了嘛，被苏拉米、被地震、被那个列邦列国来攻击啊，这个倒塌了，那个帐幕了，神说我要建立起来。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日那些再来的时候 ，OK， 主再来第二次的再来，倒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有一个千千年，让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耶路撒冷掌管这个全世界的人民，直到以色列人 得着以东所与生的和所有称为我名杀的果，那时候外邦人也信耶稣基督啊，外邦人也归在以色列的名杀啊。感谢神，是指到那些信主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起来信这事的耶和说，耶和讲啦，就必定会应验。好像他讲啦，有 earthquake 就必定有 earthquake， 他说有地震有地震，有 tsunami 就有 tsunami， 海啸就有海啸，也他说有被掳就被掳，他说被掳当中被有被刀所杀，果然他们在集中营里边 Holocaust 大屠杀，他们死了很多人啦、啊。不是讲呢，就呢个应验，神给我们有很多时间嘅悔改回转。所以圣经说啊，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见证。有什么证据啊？看这些 Holocaust 就知道，哦，阿摩斯所讲的，以西结所讲的，耶利米所讲的，但以理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将有应验，因为神说啊，不是立刻应验，到了时候就必定应验，要我们要敬畏他，惧怕他。13节，耶和华说，一即将到，耕种的必定借助收割。以前啊，离开神的时候啊，没有雨水啊，耕种完等了很久才有收割啊。他说，哎，雨水好，有春雨秋雨，收割完了就耕种，耕种完了又收割。哦，这个地图很肥沃啊，因为耶稣基督先给我们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细节都要敬畏他。这个说话果然应验啦，在诗篇67篇，感谢赞美主。所以你在诗篇，你在这个13节的旁边，你打开诗篇67篇第6节到第7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细节都要敬畏他，就是讲到这个东西了。所以在那个13节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67篇第6到第7节，第6到第7节，你再也在这个旁边啦，你也说写阿摩斯书啦，第9章啊13节。这个地方本来是荒凉啊，因为以色列离开神啊，神要苏拉米毁灭他们啊，这个地方荒凉啊。OK， 他在日本那个地方，现在在那个 nuclear reactor 那个地方，现在人都不能够回去居住啦，荒凉啦。OK， 日子将到，耕种的必定借助收割，采葡萄的必定借助撒种子。大山要滴沙甜酒，小山都必定流奶。圣经说，我必定使我的面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定重生，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所出的酒，收造果木树，吃其中的果子。7节，圣经说，我要将他们栽于凡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感谢神啊，神将这个应许告诉了我们，让我们在那个痛苦的环境当中悔改回转归向神。我们虽然现在面对很多痛苦的东西，遇到很难过的事情，我们忍耐悔改回转，将来有好的盼望。这个就是阿摩斯所讲的第9章。好，我们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求主你记住的施恩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都软弱，每一个口上讲一些东西是得罪主你自己都不知道，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口里边多讲主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的内心被那个话语充满，以及我们口所讲的每一句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听见神的话语，就起了敬畏的心，远离恶事，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神给我们的对一些人的复兴的时间，我们释放的时间，让我们去爱你。一方面是敬畏主的自己远离恶事，一面是爱主来亲近神，来得着主的自己的祝福。主耶稣，以前我们犯罪的时间，你定睛看着我们，要将我不将乎，当我们悔改为转的时间，求主你定住眼目，将乎不将我，求主你怜悯，你是信实的主，这些都是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语，我们要记在内心里边。你说将来你要将你的百姓栽于本地，你的百姓不再从你所赐的地上你拔出来，我们看到我们永远得到主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主的继续的施恩，继续的怜悯，让我们盼望这个应许地，盼望这个升天圣地，让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你，不要看眼前的痛苦来忘记神的话语，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应允你仆人的祷告，成就他心里面所想所求，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